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3月2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战争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啊？第二个是神秘交易持续发酵，美国金融市场骂声四起啊。第三个是油价飙升，加拿大赚大钱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播报3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金融时报》报道，研究机构测算，国际油价每涨10美元，加拿大企业就会多赚25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如果油价维持在100美元水平，加拿大额外收入可以达到900亿美元。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产油国。但是过去超过90%的原油是卖到美国，而且通常要打折卖，主要的原因是管道不足，管道不足，出口渠道单一。那么这个情况在2024年出现了变化，那么跨山输油管道扩建完成之后，加拿大开始增加对亚洲的出口，其中对中国的原油销售一年之内增长了4倍。那么目前中东战事紧张啊，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受阻啊，市场正在到处寻找替代供应，加拿大就成为重要的补充来源。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的前6个月，加拿大石油日产量是519万桶，创历史新高。如果加拿大石油出口能力每天增加150万桶，那么未来10年每年可以为加拿大经济增加230亿美元，相当于 GDP 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那么目前加拿大能源企业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管道建设，希望抓住这一轮高油价带来的机遇啊，建设这个通往亚洲的输油管道，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法国政府3月23号宣布了一系列措施，确保燃油供应安全，防止伊朗战争外溢，持续增加法国的能源压力。法国政府将会加快速度提高国内炼油产能，优先保障航空用燃油和柴油的供应，向渔业、交通和农业这些受燃油价格影响最大的行业提供支持。支持政策包括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分期缴纳税费，以及提供社会流动资金啊。国际能源署的负责人3月23号说，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啊，比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加严重啊。那么两次石油危机每天减少的石油供应是1000万桶，那么现在是1100万桶。在天然气方面，乌克兰战争导致天然气供应减少750亿立方米，那么现在已经减少了1400亿立方米，接近乌克兰战争的2倍。所以如果战局持续发展，这个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啊。这是第二。第三，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23号黄金期货盘中一度跌破了4100美元，单日最大跌幅接近10%。和今年的高点相比，黄金价格累计已经下跌了23%，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不过当天盘中出现了反转，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释放了美伊可能谈判的消息，那市场避险情绪缓和，所以金价迅速的收复了大部分的跌幅。所以在这轮大幅波动，主要是资金快速的进出导致。那么此前金价持续上涨，吸引了大量的游资涌入，其中就包括个人投资者啊，通过 ETF 集中买入。但是在价格快速下跌过程中，这部分资金开始回撤啊，放大了市场波动。那么这个市场波动加大也刺激了新的抛盘。不过摩根斯坦利也提出，部分国家可能在油价上涨的压力下抛售黄金储备，用于补贴能源成本， 这对金价形成额外的影响，这都能想出来啊。摩根斯坦利拿钱拿得多是有道理的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变化，黄金价格下跌对股市反而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通常来说，金价上涨代表市场紧张情绪上升，但是这次金价明显回落，说明一部分避险资金正在退出啊。那么虽然标普500的指数仍然比高位跌了 6.8%， 但由于金价跌幅更大，所以股市相对反而比较好一点。这是第四。法广报道，美国国会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通过财政投入、人事布局和制度操作系统性的扩大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影响力。报告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中的分摊比例从06年的 2% 大幅上升到今年的 多少看不清楚啊，仅次于美国的 22%、啊、那就 21% 啊。那么中国利用扣留或者延迟支付费用的方法来干预联合国的人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没能阻止联合国向苏丹、乌克兰等国家下发人权调查经费之后，中国就续延迟支付预算款项，用财政压力拖延调查。中国增加对联合国机构的资源捐助，同时获得更高规模的优惠融资。截止今年三月，中国累计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了3.6亿美元的资金，但由此获得了1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也就是说，中国每捐出1块钱，就能获得3.5美元的优惠贷款。联合国的中国人员数量从05年的579人增加到2023年的1664人，增幅达到了 187%。 报告认为，中国提升本国人员在关键岗位的占比，从而在政策制定和议程设置中扩大话语权。报告还指出，中共动员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组织，干扰并淹没批评中国的声音，并对中国歌功颂德。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联合盟友加强对联合国体系的监督，重新评估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并限制中国通过制度和资源优势扩大影响力。第五，西贡解放日报报道，越共3月23号召开第14届二中全会，会议将会审议啊，就今天开幕啊，会议将会审议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那么国家领导包括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那么越共总书记苏林预计将会出任国家主席，就是一肩挑两职啊。那原来是4驾马车啊，那现在他一肩挑两职就少了啊，向习近平学习啊。越共14届二中全会将会在3月27号闭幕，那么越南国会将会在4月6号召开全体会议，由国会代表投票确认越共提名的人选。路透社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苏林2025年12月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同时竞选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个职位。如果苏林一肩挑两职，将会冲击越南长期奉行的4驾马车传统。4驾马车是指越南有4个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包括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这4个岗位分别有4个不同的人担任，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保证集体领导。那么为了达到地区的平衡，这4个职位的领导人来自越南不同的地区，总书记一般来自北方，政府总理一般来自南方，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来自中部。那现在呢，如果苏林兼国家主席， 意味着越南的这个政治平衡被打破，越南的权力集中化。那么支持苏宁一肩挑两直的人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朝鲜、古巴都是一位领导人担任两个职位，而且苏宁一肩挑两直可以加快经济改革的速度。那么越南政府制定的目标是未来五年平均每年达到 10% 的经济增长，这是第五、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审计署3月23号向国会提交报告说，加拿大警察人手缺口持续扩大，截止2025年9月，加拿大缺少这个警力 缺少是3400名警员。那警力短缺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人报名，而是警员审核的流程太慢。截止去年9月，加拿大11个省和地区当中有9个省和地区的警员这个缺岗率超过了 7% 的警戒线。审计报告指出，皇家骑警审核警员申请的时间平均是330天，比承诺的240天多了90天。流程太慢的结果是报名的人不少，走到最后的人却不多。审计报告显示，从2023年4月到2025年9月，皇家骑警一共收到了46000多份申请，但是只有 6% 的申请人最终被录取，其余的申请人有 15% 自动退出， 24% 不再回复皇家骑警的问询， 37% 的人被认为不合格，还有 18% 的人在处理当中。审计报告指出，警员短缺对加拿大警务服务构成了风险，包括报案响应、社区巡逻、边远地区执法和跨境犯罪调查。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3月23号发表声明，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将会在5月1号临时生效。南方共同市场包括四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那么这项自贸协定允许欧盟向阿根廷等四个国家出口汽车、机械、葡萄酒和烈酒。阿根廷等四个国家将会在10到15年内把汽车的关税从 35% 降到0。欧盟将会从阿根廷等四个国家进口更多的牛肉、家禽、糖、大米、蜂蜜和大豆。那这个自贸协定覆盖了7亿人口、人口有7亿。占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欧盟是阿根廷等四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那么这份自贸协定是欧盟重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欧盟现在致力于分散风险，减少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所以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谈了25年，终于生效了。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将兵工厂国有化的进程，强化持续战斗的能力，原因是乌克兰战争让日本政府意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先进武器，还有能不能长期打下去的能力。日本政府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兵工厂设备之后，再委托民间企业运营兵工厂。另外，日本正在熊本部署第一批国产远程导弹，导弹射程可以覆盖中国的东部沿海。日本政府也在考虑远程导弹打出去之后，后面的补给和再生产怎么办。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3月23号在长崎县佐世保成立了水陆两栖激雷战群，目标是更快的支援西南诸岛的防卫，应对中国在东海、钓鱼岛以及台海周边的活动。水陆两栖激雷战群整合了护卫舰、扫雷部队，一旦出现危机，这支部队可以尽快的清理掉航道上的激雷，把士兵的武器迅速的送上这个西南诸岛。这是第八、第九。加美财经报道，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推动的司法改革公投结果在3月23号出炉，反对票54，支持票46，改革方案没有通过。那么这项改革是一次针对司法管理的专业性调整，包括法官和检察官体系和管理结构的改革，但是在实际政策操作中，反对派成功地把这次公投变成了对梅洛尼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对梅洛尼来说，这是自2022年上台以来在全国层面遭遇的第一次挫败。那么在此之前，他领导的右翼联盟执政相对稳定，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少见的强势政府。这次公投结果削弱了梅洛尼的政治优势，反映出部分选民对于政府的不满，高达 60% 的投票率说明了这次结果具有代表性。梅洛尼表示尊重选民的选择决定，他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不会改变执政方向。梅洛尼此前已经表态，即便公投失败也不会辞职。在意大利，全国性的公投曾经令多位领导人下台，即便是只涉及技术性的改革，但这个结果并没有动摇梅洛尼的执政基础。一是因为公投并不直接决定政府的存续，二是梅洛尼在议会中仍然掌握着稳定多数，而且这次投票议题相对专业，不能完全等同于整体执政的评价。总体来看，这次公投更像是一次警告，提醒梅洛尼政府啊。这是第九啊。第十，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空军一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3月23号在南部起飞后坠毁，飞机上125人，包括114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目前已经确认有66人死亡，有几十人受伤，另外还有4人失踪。哥伦比亚空军司令表示，飞机是从莱吉萨莫港飞往阿西斯港，那么搭载了陆军士兵，飞机在距离起飞点 1.5 公里的地方坠毁，飞机上携带的弹药因为飞机起火爆炸啊。那么有一段视频显示，飞机起飞后几秒钟就坠向地面。哥伦比亚边境地区最近正在进行针对贩毒集团的这个军事扫荡，那么这架战机的任务正是送士兵去前线啊，亚马逊前哨基地。C-130 大力神运输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哥伦比亚空军主要的运输机型。那么这个机型是1950年代投入使用，哥伦比亚自60年代开始装备。这是南美洲一个月之内发生第二起 C-130 的重大事故。今年2月27号，玻利维亚空军一架也是 C-130 这个运输机，在人口稠密的一个城市叫埃尔阿尔托坠毁，当时是造成24人死亡30人受伤。这是第十、第十一。新华社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3月23号通报，山西省长金湘军涉嫌受贿案已经由国家监委调查终结，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河南信阳市这个检察院已经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金湘军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金额特别巨大，将会追究刑事责任。金湘军是64年出生，先后在广西任玉林市长、市委书记、防城港的书记，2018年调任天津任副市长，2022年升任市委书记，2022年12月调山西省副书记，23年1月出任山西省的省长，25年4月金湘军在任上被查，当年10月双开，他成为19大之后第一位落马的省长。 金湘军落马之后，广西省的主席蓝天利同年五月再任上落马。他们是98年是两个人是一起进入这个副厅级的岗位，他们之间有20年的工作交集，所以他们相互之间应该有关联。这是第11、第12。世界气象组织3月20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2025年跻身最热年份的前三名。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是 15.08 摄氏度，比1850年到1900年的工业化高出了工业化的时间高出了 1.43 摄氏度。2024年仍然是目前最热的一年，是 15.1 摄氏度。报告指出，地球能量失衡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就有记录65年来的最高值。简单的说，就是地球吸收的热量越来越多的留在了地球的系统内，没有及时的散发出去。所以全球变暖产生的多余热量当中，有 91% 被海洋吸收。过去20年海洋升温速度达到了1960年到2005年期间的两倍，热量散发不出去就意味着升温，升温的后劲还在。那么海水升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都不会很快停下来，这将会持续的冲击各国经济和社会体系。13，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和欧盟3月24号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大家看见啊，欧盟很积极啊，所以历时8年的谈判终于落地。那么协议取消了欧盟对澳大利亚几乎所有关键矿产的进口关税，也取消了欧盟出口到澳大利亚商品 99% 以上的关税，每年为企业节省1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一举措有助于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关键矿产供应多元化。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这份协议每年可以为澳大利亚经济增加100亿欧元的收入，澳元的收入，同时稳定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那么这份协议是在美国大幅提高全球关税的背景下达成的。澳大利亚和欧盟借着双边协定强化双边贸易关系，来抵制对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的依赖。那么预计未来十年欧盟对澳大利亚出口会增长1/3。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神秘交易持续发酵，美国金融市场骂声四起。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东部时间3月23号上午6点49分到6点50分之间，出现了6200张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交易合同，合同的交易，成交额是5.8亿美元，具体的时间点是6点50分的前27秒，6200张。在同一分钟，也就是6点50分，追踪标普500指数的期货发生了一笔15亿美元的一次性扫入。由于买单实在太大，直接把标普指数在一分钟之内拉高了 0.3 个百分点。15分钟之后，川普在早上7点04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寻求结束伊朗战争。金融时报指出，目前不清楚星期一这些交易背后是单一实体还是多个实体。那川普早上7点04分的帖子发布之后，全球能源市场 出现大幅的下跌，布伦特原油和 WTO 原油的期货成交量同一时间跳升。与此同时，标普500指数期货和欧洲股市跳涨，到7:10，标普500指数飙升了240点，美国股市的市值增加了2万亿美元。那么最开始那笔15亿美元的仓位，几分钟就赚了6000万美元。那15亿美元仓位，几分钟就赚了6000万美元。27分钟之后，伊朗的安全官员彻底的否认川普总统的所有说法，并且表示伊朗和美国没有任何接触。那么到了8点钟，标普500指数下跌120点，市值又蒸发了1万亿美元。仅仅56分钟，标普500指数的市值就波动了3万亿美元。那么 WTI 5月份原油期货收市是每桶 88.13 美元，跌幅超过了 10.28%。布伦特原油5月份原油期货收市报 99.94 美元，就是100美元差6美分啊。那么跌幅也是接近 10.92 美元啊，不，10.92%。那布伦特和 WTI 之间的价格差越来越大。那3月23号发生这些时机精准的交易，让人想起最近几个月在预测市场 Poly Market 围绕着美国攻击伊朗和美国攻击委内瑞拉时间点出现的一连串规模巨大获利丰厚的压注，有人在做这个交易去压注。那么美国一位市场策略师在谈到今天星期一的交易的时候说，你很难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川普发帖跟那个巨额交易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你确实会去想究竟是谁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川普发帖前的15分钟这么积极的卖出期货。多家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指出，这已经不是孤立事件。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公告发布前，市场多次出现过大额交易。一名大型对冲基金的交易员表示，能源顾问已经注意到最近几笔时间点异常的大宗交易。另一名投资经理指出，一连串规模巨大而且踩点精准的交易让投资者产生了挫败感。他说，凭我过去25年的市场经验，这种情况非常不正常。今天星期一的早上，没有重要数据发布，没有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在一个没有事件驱动的时间点却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交易，而且有人因此赚了大钱。所以大家在这个，大家可以听到金融市场骂声四起就有人干了事儿，有人干了坏事儿那现在有关伊朗战场的情况非常矛盾，也非常混乱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美以联军袭击了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和西南部的霍拉姆沙赫尔两处能源基础设施。报道说，伊斯法罕的天然气公司大楼和天然气减压站遇袭，部分设施和周边住宅受损。霍拉姆沙赫尔电厂的天然气管线也成为袭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人员伤亡。那么法新社报道说，参与对伊朗作战的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3月23号返回了希腊克里特岛美军基地。福特号其实在2月份就在克里特岛进行了补给，一个是补给，一个是休整。 那么三月份参加了对伊朗的空袭，那么三月十二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福特号航母的洗衣区发生火灾，造成两名船员受伤啊。那么美以联军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那么美国对地中海地区的兵力部署，就是一个是福特号，一个是福特号，一个是林肯号，两艘航母。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政策主任史奈德曼表示，不论福特号离开多长时间，都代表着美方对伊朗战争支援正在减少。他认为福特号在协防以色列这方面至关重要。如果福特号航母的随行舰艇有一部分没有跟着福特号一起去这个去希腊，而是驻守在以色列附近，那么福特号的离开对整体作战的冲击会稍微好一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一整天都在说他的好消息，他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3月22号七天和伊朗方面交谈，今天继续电话交谈，他说双方已经达成了几点重要的共识，双方的共识总共有15条，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那么川普从佛罗里达出发去田纳西州的第二大城市奉孟菲斯之前，他跟记者说，他说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处于极有可能达成协议的状况啊。川普明确表示，美国的谈判对手不是伊朗最新任的最高领袖啊，这个穆杰塔巴，但是他不肯说是谁啊。以色列时报报道说，白宫的交涉对象是伊朗的议长，叫加利巴夫啊。白宫消息说，加利巴夫可能本周晚些时候在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举行会谈，面对面的会谈。那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报道说，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发表声明，否认参与了和美国的谈判。声明指出，伊朗人民要求对侵略者予以彻底而痛彻心扉的惩罚，所有伊朗官员都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最高领袖和人民，直至这一个目标实现。他说，伊朗声明说，我们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们利用虚假新闻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试图摆脱美国和以色列深陷的泥潭。彻底的否认啊，从头到尾伊朗方面都在否认，川普不管，川普就说我们在谈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宣布和伊朗展开和平谈判的同时，五角大楼正在考虑部署第82空降师参与伊朗的地面行动啊。那么这支部队有3000名士兵，这支部队是快速反应部队，可以在18小时之内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那川普设定的伊朗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五啊。那么与此同时，搭载第31远征部队的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迪利波里号和新奥尔良号两栖攻击舰，上个星期五抵达中央司令部。那么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个方案，就是夺取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啊。那计划是海军陆战队先占领哈尔克岛并修复机场，然后空降部队跟进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悄悄地发布了最新的战况，美军打击了9000个目标，摧毁了140艘伊朗的船只，美军的袭击仍然在继续啊。那36个小时之前，川普谈的是彻底毁灭啊。到了今天的早晨，川普的措辞变成了富有成效的对话 那美国的市场交易员、美国的外交官、美国的军事指挥官都在问一个问题，这36个小时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啊？让川普由一个正面一下来到了一个反面啊。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拆开来看，你可以看到不是局势缓和，而是你看到了六个关键压力同时出现，这是川普改变的条件。第一是财政压力正在迅速显现啊，五角大楼提出了$2000亿的追加预算，这场战争在6天之内花掉了$113亿，12天达到$165亿。这场战争支出的速度加快到了每天$13.8亿。那么原本川普说是几天内结束的行动，正在变成一笔难以通过国会的长期开支，2000亿，我不觉得他国会能够批准啊。这是第一。第二，货币政策空间被锁死。3月18号，美联储维持利率在 3.5% 到 3.75% 区间，同时把今年通胀预期提高到 8.7%、啊、那么利率路径从两次降息缩减为一次、啊、意味着宽松周期被推迟，这对房地产以及信贷以及科技股来说，这个变化带来的压力很直接伊朗战争没有带来增长的预期，强化了通胀，这是第二。第三，盟友体系出现裂痕啊，有22个国家参与了协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出动军事力量、海军力量进行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啊，所谓的联盟也没有形成实际的军事支持。这是第三。第四，产业链风险开始外溢啊，台湾能源高度依赖进口，液化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11天，卡塔尔提供全球1/3的氦气，氦气是什么？氦气就是生产芯片必须需要的原材料，所以台积电所依赖的能源和材料供应面临的不确定性，它会进一步的传导到英伟达、苹果以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这是第四、第五，能源冲击重新定价啊。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比罗尔指出，9个海湾国家有40处能源设施受损，全球石油供应每天损失1100万桶，每天损失1100万桶。那么石油供应的冲击规模已经超过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而且同时化肥和氦气供应也受到了影响，这意味着冲击不仅限于能源，还正在向农业和工业扩散。这是第五。第六，国内政治压力上升。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平均每加仑是$0.93。民调结果显示 ,66% 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次选择性的战争。超过一半的选民一半的老板一半美国人反对。那么对于川普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摇摆州选民的情绪。那么在这六重压力之下，川普发生了转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封锁，能源设施受损，关键原材料供应没有恢复，农业生产的窗口正在逼近，5天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伊朗战争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啊。彭博社刊发专栏作家任书立的文章，标题是伊朗战争也让中国经济付出沉重代价啊。这篇文章是从中国的外贸切入分析这个伊朗战争对中国实际产生的冲击 文章指出，你要观察伊朗战争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你可以先观察谁？观察浙江的义乌。为什么？因为义乌中东买家一直是义乌的重要客群之一。过去五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出口翻了一倍，五年。去年超过了1200亿美元。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对阿联酋和沙特的出口同比增长 23%。但是随着伊朗战争进入第四个星期，情况正在迅速的发生变化。在义乌，中东买家几乎消失，已经在义乌的中东商家开始寻找回国的航班。那么本地商户担心伊朗客户的安全。伊朗全面断网之后，很多伊朗客户失去了联系。即便现在买家通过微信下单，义乌供应商尤其是电子产品的厂商开始主动收缩业务。原因很简单，从成本和风险来看，这些订单无利可图。以空调为例，中国去年出口中东1700万台空调，占出口总量的20%。中东啊，那从网上订单来看，今年海外的销量，空调的销量三月份下跌了12%，运输成本大幅上升。运往波斯湾的集装箱运费三月份涨了35%，保险费涨了1.5倍，每个集装箱还有4000美元的战争附加费。与此同时，制造商还面临原材料不确定性，如果原材料成本涨10%，美的、海尔、格力他们的毛利率最多可能减少6%。那么也就是说利润空间明显被挤压，你要知道6%是什么概念，可能他们的毛利率不会超过10%，你一下子压缩6%，利润很大。那义乌的变化只是个缩影，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全球需求下滑，中国当前最依赖的增长支柱出口就会受到直接冲击。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来支撑经济增长目标，但如今这个支柱已经开始松动，因为能源价格上涨正在侵蚀全球消费者的购买力。那么一旦出口放缓，那么将会进一步的加剧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引发更激烈的价格战，并且持续的压缩企业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一段时间相对平静之后，中国股市今天开始重新暴跌。暴跌反映的是伊朗战争带来的影响。文章说，归根结底，这场战争不会带来真正的赢家。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油价在高位，它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没有太多的钱消费。为啥？因为钱都被高油价吸收掉了。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全世界都出现这种情况，后果是啥？后果就是消费市场在下降，消费市场下降，那么中国出口就会下降。中国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是不可逆的。事实上，中国官媒没有讨论伊朗战争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那我们看到的今天只有一条新闻，就是汽油跟柴油价格，成品油价格上涨。但是中国官媒的报道很特别，中国的官媒报道是说这个发改委制定的涨价政策，实际上涨价只涨了预期的一半，意思就是还是要，你还得感谢他，他涨了你价，你还得感谢，平均涨价大概12%。那占据中国官媒头条的仍然是习近平， 习近平去哪儿呢？这次习近平3月23号去了雄安，又去雄安了。这是2017年以来，这个2017年10年来，习近平第四次到雄安。雄安是习近平的千年大计啊，千年大计。那这次习近平去雄安，阵容鼎盛，总理李强，这个中办主任蔡奇，副总理丁薛祥陪战，啊，那么陪同三剑客还有何立峰，还有郑山杰，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啊，省长王振甫地陪，啊，然后是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啊，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陪着参加座谈会，啊，习近平上午去到的雄安，看了就看两个点，所以身体还是不大好。一个点是华能集团，一个点是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啊，华能集团是央企，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学校。下午习近平就开了一个座谈会，叫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座谈会。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雄安新区的党工委书记张国华先后发言，然后习近平讲话。习近平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这个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都长草了，阶段性成果。然后他说，雄安新区建设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啊，又阶段性成果。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那自己肯定自己啊，各方面工作是扎实有效的，啊，这个就是啥都没说啊。接着李强、丁薛祥讲话，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呢，看上去没啥，但是习近平跑去雄安视察，其实很反映习近平当下的心态和状态。首先，习近平大权在握，这个没有疑问啊，他牢牢地掌控着中国的政治议程，这是第一。第二，习近平今天去雄安和2023年5月10号去雄安几乎一模一样。李强、蔡奇、丁薛祥陪，23年也是一样，就连座谈会的名字都一模一样，啊，说明啥？说明习近平就是去一下，他不在乎结果，他比如吩咐说去雄安看看，大家一起去，到底怎样不管。这习近平现在的心态，就是，我觉得就是老的心态，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了，不管，我们就看看去啊。这第二、第三，习近平的身边全是老熟人，啊，看的也是央企，看的也是高干子弟的学校，这是他关心的事情，这也是他熟悉的事情。还是那个心态，那个心态是啥？心态就老，啊，老了的心态，老的心态。那么另外，北京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啊，那么每年开一次，啊，这就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今年是3月22号到23号，今年的主题是155的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共创新机遇。南华早报报道说，今年这个发展高层论坛没有邀请日本企业参加，也就是只有欧美企业高管在。那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财办的副主任叫韩文秀，韩文秀在论坛上发表讲话。韩文秀说，155规划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及深度融合。那韩文秀还说， 他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越过了一个某个拐点，所以外部力量已经难以逆转我们的发展。他说这个拐点，韩文秀就是中共财经领域叙事自主创新的主角。这个韩文秀非常喜欢创造一些新说法。这次是创新拐点，创新拐点。你能想象吗？这个国家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被允许，学术自由也不存在，知识产权不被保护，这个国家你觉得它会有自主创新吗？我认为它除了新词儿、造新词儿有自主创新之外，我不觉得它有其他的自主创新。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叫安娜比耶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周佳怡，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莫里斯，新开发银行的行长罗塞夫，3月22号在高论坛的，他有一个叫专题研讨会，叫宏观政策和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上发言。这就是中共搞这些活动的特点，就是要找那些这个 title 比较好听的人来参加，这样显得他的论坛、他的这个活动影响力够大，分量够。不过这次呢，老实讲分量也不太够，两正两负。新速率时报发表题为中国要成为头号科技强国的评论。刚才那个韩文秀讲的就是高科技。那这篇文章也讲的也是高科技。评论认为习近平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国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但与此同时，普通的中国人却不得不为此勒紧裤腰带。评论写道，对于习近平来说，中国想要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大国，未来五年至关重要。中国领导层认为，如果未来五年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来自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口号是中国必须摆脱对外国的依赖。那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习近平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政府为高新科技发展注入了数以千亿计的资金，而普通中国人的困境却没有得到关注。由于经济形势欠佳，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大笔支出更连想都不敢想，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躺平，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和学历相匹配的职位。结果是愤世嫉俗的人越来越多。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份最轻松公务员岗位的排行榜就能说明问题。文章说，面对失落的年轻一代，政府要推动国家现代化绝非易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技术进步是否一定意味着幸福和繁荣，这不是一个确定的事情。那习近平搞的其实就是一场现代版的大跃进，只不过这次大跃进是在科技领域。毛泽东给中国搞的大跃进，中国社会损失惨重，最后导致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习近平搞大跃进，中国损失似乎看不见，但是仍然会重创中国社会。为什么？因为资源只有那么多，你去拿去搞高科技，那中国老百姓身上就分不到资源，分不到资源，当经济不断的下跌的时候，就会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讲又讲多了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观点：伊朗是独裁集权，是一言堂，各自消息无法考证，只能以官方消息为准。但是官方消息说的是，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说辞。川普的发言也常常自己左脚绊右脚，结果是全世界的股市、债市、油价、金价跟着双方的发言一起上上下下过山车。情绪，参战国的油价都没有中国的油价高，国际油价涨跟着涨，国际油价降，他说我们跟国际不一样。中石油、中石化真的很会割韭菜，主要是中国政府啊。路透社美东时间23号取得的文本，海湾国家巴林目前已经提出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该草案将会授权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商业航运，亦即可动用武力。你觉得过得了吗？啊，过安理会，安理会，安理会，你觉得过得了吗？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俄罗斯在那儿呢，都是伊朗的盟友啊。过不了的。观点：中东那些有钱的大国似乎考虑要全面支援美国打击伊朗，因为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让其他各国有种被勒索的感觉，愤怒到不行。好吧。情绪：强人专制，中美倒是类似，明明是劳民伤财的烂尾项目，还要强词夺理，继续伪光正。OK， 观点：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中国是一个糖戏班子。OK， 请问王老师好，最近和一个在公益环保组织的朋友聊天，他说这三年对有关对公益环保事业的捐款，以每年 20%-30% 的比例在递减，现在筹款的渠道很难。我说当然了，大家都没钱了还给你捐款。 OK， 王婶你好，我得知某地纪委被人派杀手灭门，想到你曾经说过中共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政权，深以为然，可以用制度解决的问题非要靠杀人才能解决，这就是中共制度落后性。那些精英以为司法公正妨碍他们剥削人民，没想到通过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些机制也在保护他们自己。 OK， 情况：广东三线城市去年120万没卖掉的房子，前几天刚刚93万成交，一年时间少了差不多30万啊。观点：一个稳定的独裁系统永远需要一个敌人，独裁系统可以在所有问题上推在敌人身上，中国如此，俄罗斯、伊朗、北朝鲜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外部的敌人，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人们就开始怀疑独裁体系本身。观点：中国政府管理的底层逻辑就是控制，对普通老百姓已经控制，不允许自主的团体存在和活动，对待地方政府官员任命上控制，在财政上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民营企业国有化和减少民众富裕程度，对老百姓每个个体容易控制，数字钱包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听王老师你好，请问国内上次报道食品安全问题都是远古时期了，这次还是央视报道，是什么目的？啥意思？ 难道不会让人重视他们不愿意揭开的食品安全的遮羞布吗？毕竟连活鱼都这么搞，太离谱了。你的问题是啥？什么目的？315啊，目的就是315啊，315抓个典型呗啊。情绪王老师你好，很少能看到你的直播，第一次留言。疫情期间朋友把你的节目推给我，我翻墙看了2年，然后下定决心带孩子出国。现在我们在澳洲生活快3年了，一切都非常好，感谢你的引导，祝你的节目越做越好，谢谢你的支持，也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啊。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来贴来更新得了吗？更新不了，来吧，提问。说中国经济崩溃快10多年了，为什么中国越来越强了？中国也越来越强啊，那你是活得好呀，说明你活得好呀，那你就继续活着呗啊。中国为什么越来越强？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昨天有一个报道啊。过去4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占比下降了2个点，4年，每年下跌0.5个点，是不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强？我们讲数字啊，讲数字好吗？中国经济崩溃快10年了，我不知道你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为啥？我不知道你的说中国经济崩溃快10年是谁说的啊？中国经济越来越强，你的数据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看到啊。观点：房地产现在的状况不就是崩溃吗？还有经济状态不也正在崩溃中吗？只是新闻没有报道出来，并不代表没有崩溃啊。崩溃它其实是一种描述啊，讲的是经济状况。崩溃其实崩溃大哭也是崩溃，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没有崩溃和已经崩溃之间有什么界限，对吗？很多人讲中国经济崩溃，它其实是描述一种状态，因为我们没有标准，没有通用的标准，讲一个经济崩溃是怎样的才叫经济崩溃。它其实经济崩溃的叙事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啊，状态的描述啊。观点：中共底层逻辑就是个矛盾体，在外表现就是既要又要，既要独裁的实质，又要表现出对外民主。他哪有民主？他没有民主。既要高压控制，又要创新活力，创新是不可能的，没有创新体制，哪有什么创新体制？骗人的啊！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家，怎么会有创新体制？你们疯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